的人，继续接着你自己的灵在这里说话。但愿我们的主，你在这一个地方把你自己没有保留的显明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就是那样的愿意贴近你。我们也真是愿意像诗歌一样说，主啊，你进到我的里面来，好叫你充满我们，我们也能在地上彰显你的自己。主啊，施恩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但愿我们在这里实在是面对面的尝到你的同在。主啊，纪念我们，供应我们，我们将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来看一点点神的话。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本来我们要把这整章都念过，但是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只念第一节到二十六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上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上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那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康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伺候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掳，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咬抓上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这次聚会的里头哈，我是愿意和弟兄姊妹们所看的那个问题呢，是单单注意我们向神的那个态度，并不重在我们去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这是另外的一个题目，不在这次我和弟兄姊妹们看的信息的里头，所以是不大牵涉到那一方面的事。但是我们求主借着他自己的灵，或者弟兄姊妹们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弟兄姊妹们的彼此的交通的里头去操练，去学习那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事。我个人很深的感觉，人在神的面前呢，属灵的方法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个人在神面前是如何先要解决了人在神面前如何，然后才是那个方法的问题不然的话，方法是对了，但是人不对的话，也仍然是不会产生那个属灵的果效。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个列王记十三章这一段的话里边呢，弟兄姊妹们，你能把里头所记载的那件事实了解过来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实在顺服了神，但是却保留了一点点，或者是改变了一点点的人，他在神面前的那个结局这个事实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在原则上依旧是那个伊甸园的历史的翻版。伊甸园的那件事情好像太明显给我们看到亚当就是背弃神，这一件事情好像是叫我们看到这一个先知并没有完全违背神呢。大部分来说他是照着神的心思来奔走，只是剩下那么一点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给我们有那一个严肃的看见，在原则上一点点的不够顺从，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达到神要我们到的那个地步。在新约的圣经里头不是这样提过，在律法上最小的那一条上犯罪啊，或者跌倒啊，也就是在全律法上跌倒啊，犯罪啊，那个原则是这样子。我们看神那个事情不是看一个片面，我们看神的事情是看一个完整的整个的。许多时候我们的愚昧是在用局部来代替全面，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要上撒旦的当的一个危险。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看神把他的心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了解了，当我们照着神的真理而行的时候，神的喜乐再没有比这样大了。我们乐意这样子去满足神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当我们要去这样的满足神的时候，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这一个事实的里头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属灵的战争，这里当我们要在活在真理的里头去满足神的时候，这一个事实不仅是说我 和神这个双方面的关系。这个事实是把撒旦也包括在里头的。那也就是说，当我在神那个心思的感动的里头，我愿意走在主的旨意的里边，我愿意按着神的那个真理来活的时候，不仅是我的心思是这样子献给神，神悦纳我这样的献上，同时是把撒旦的那一个抵挡也引进来的。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能了解这个事实。你没有去拣选主的时候，撒旦连眼角也不看你一下，等到你要在那里拣选主的时候，他不仅是用正眼来看你啊，他还带着许多的动作在那里打岔你。我记得我来东岸以前哈，在我们那边聚会的里头有一个弟兄，从前是不大注意那个主的心思的，也不大在神的面前说他要讨主的喜悦的。那么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喜欢怎样就怎样，他愿意到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主给他一个光照，他在主的面前也俯下来，他说哎呀，我从前浪费了许多的年日在主的面前没有蒙主的纪念，如今我要好好的追求主，服侍主，我就乐意和弟兄们同心的祷告，我和神的儿女们一同在神的面前追求侍奉敬拜。当他这样子立下了那个心思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说真是稀奇啊，从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事情来打岔的。哎呀，那天是祷告聚会，他准备要去祷告了，哎，快要出门的时候啊，肚子疼起来。哎呀，他说哎呀，不能出去了。哎呀，为什么呢？哎，他就没有去了。等到第二次祷告聚会的时候，他又准备要去了，嘿，马上一个电话来，是他的一个朋友啊，给他告诉他一个事情，一扯就给他扯了好长的时间，哎，又去不成了。起先他就为了这个事情很苦恼啊，肚子疼，疼过了一阵的时间就不疼了，哎，虽然不疼但是不能去了。那么那个话谈完了以后，也不能去了啊。后来他就在思想这个事，为什么我要去祷告就有这个事情，我从前没有去说要做主的事情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总没有事情来打岔啊。他这样想想想想，他就想到问题来了，哎，大概是撒旦的打岔要进来。那么等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老早就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你为我捆绑撒旦的那个工作，你为我对付仇敌的那一个活动，不叫他来打岔，我到你面前和弟兄姊妹们同心等候仰望你。一起啊，从那一次开始，这个弟兄啊，每次要在神的面前有服侍以前，他都在主的面前仰望主，不叫那个时间受打岔，一直到现在。好长的时间了，已经好长的时间了。这个弟兄说，在没有撒旦的打岔在他身上出现以后，有没有他不敢说，但是在如今我看到了他那一个活动，我会照着主给我所看到的，我预先就去对付他。那弟兄们，你看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都牵连三方面，神、我们、撒旦。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要看到看为严重的那个事实。人的堕落是离开神站到撒旦的那一边，人在神面前那个恢复是离开撒旦的那一边站回神这一边来。那么所以当我们还在撒旦那个欺骗、撒旦那个恐惧的底下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我们和神中间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神不会像撒旦那样子用一个很紧很紧的甚至是打击的那一种的方式来阻挡我们归向神。神一直是用着他的恩典，用着他的忍耐，用着他自己的那个
哦，对我们那个纪念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回到他那去。好，等到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到神那边去，撒旦绝不会轻易把我们放过。那么因此，每当神的儿女在那里拣选主的时候，在那里就面对一个非常激烈的那个属灵的战争。这一个属灵的战争，那个方式和那个形式啊，不是只有一种，真是多方面的。有些时候，如果主不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上了撒旦的当，我们还不是晓得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十三章里头，就是一件上了撒旦的当的事情。那么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背弃神去侍奉那个金牛犊的时候，神就从犹大差遣一个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先知呢，他接受了神的命令，他就去了。那么他这样去实在是不大容易的，他到了伯特利，要面对着以色列王来说这辈的话，这个事情不简单。这一个事情，当他接受命令以前，他就有一个这样的考虑：我这次去，恐怕要得把命也摆上去。我不把命摆上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来完成主给我这个托付。我深信这一位先知，他实在在心思里边经过这样的一个征战，结果他顺服了神。他去了，从犹大上到伯特利啊，那个路程也并不是太近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去了，就是这样子去了。我们看底下这个先知啊，恐怕还是走路去的，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从那个犹大的山地走过了多少不容易的路，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好，耶罗伯安在那个坛上献祭，他马上就按照神的话来责备那一个人。耶罗伯安当然很气，我是做王的，谁都得听我的话，你是谁？我们从来没见过你，你在这里说这个话来对付我。所以耶罗伯安当时实在是气得不得了，马上就吩咐他的人说，把他拿住，这个手一伸出去，把他拿住。神的对付也在那里显出来，耶罗伯安的手就枯干了，收不回来了。就在这个事情上头，显明了神自己的保护，也神显明了神自己的那一个心思，在以色列的中间是那样的确定，很明显的告诉伯特利的人，很明显告诉那个以色列人，用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神，那个是绝对在神的面前神不能悦纳。这个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好了，事情就是这样过去。这个先知也回去了，但是在伯特利的里头有一个老先知，他就听到别人说，从犹大来了一位年轻的先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哎呀，他里头就感觉，我很难想象他那个情况。我晓得他应该很欢喜，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许觉得自己太惭愧，因为我就住在伯特利，我不能替神说话，神不能用我这个人，却从犹大老远的带一个人来说我应该说的话。也许他自己里头也有一点的惭愧，因此他就对这一个从犹大来的先知起了一个好感，说当时他马上就叫他儿子给他备驴，就去追赶这一个犹大来的先知，为了要请这个犹大的先知回来和他吃一顿饭，也把他心里头的那个不晓得是怎样的一个心思哈，能够满足一下。就是谁晓得神老早就对那一个说，你去伯特利只是能做那一件事情，做完你就要走，你不能在那里吃饭，也不能在那里喝水， 你也不能从你从原来的那个路回来，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路回犹大。哎呀，等到这个老先知追到那个先知的时候，就请他说，你回来到我家里头休息一下啦，你从犹大到这里来也很累啦，哦，你走了这么多的路，你现在又走路回去很吃力啦，哎呀，你到我四下来休息休息再回去，哎呀，我很敬佩你这个人，你能在王的面前这样说话，你能不为那个王对你的那些对付而明明确确的说明了神的心意，哎呀，你真是好，你真是好，你非要回来我这里有点交通，在我家里头休息休息一下不可。这人的心意实在是宝贝啊，他愿意接待一下这一个年轻的先知。但当这个先知在那里说，神告诉我说，我不能在伯特利吃饭，也不能在伯特利喝水，也不能从原来的路回去。你看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就在那个老先知心里头跑出来了。他因为要达到要把这个少年人留下来的那个目的，他撒谎了。我个人不相信这个老先知预先晓得神不给这个少年人留在那里，所以他就设这样一个计谋来害那个少年人。我相信不会，那个老先知一点不晓得这个事。但是你看到许多时候是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神透过这一件事情向我们说明了两方面阻挡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实。也就是说，两方面的事情在那里阻挡我们进入真理的事，那个事实。从老先知那一方面来说，他好像非要满足人的肉体的感情不可，哎呀，我请你留下来，你不留下来，哎呀，这怎么行啊？用人的话，从那个坏的那一方面来想，就是说，哎呀，你太不给我留面子啊！哎呀，我老远跑来，请带着驴子来，请你回去，你不接受这个，我上不了台啊！这是人的面子问题，是人的那个肉体的感情的问题。从那个少年的先知那一方面呢，固然你看到他上神是有一个相当绝对的心，他神叫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的，但是对神的那一个传病没有完全的抓紧。等到那个老先知说，我也是先知呀，昨天晚上天使来对我说，你去把那个少年人请回来呀，要再叫你在他家里头吃一点饭喝一点水，让他好好休息过，才打发他回犹大去。嘿，这里边就叫少年人有了两个疑惑了。第一个，神不叫我吃饭喝水，难道神不体贴我的软弱吗？我肉体的需要吗？不吃饭还勉强可以撑得下去，不喝水那这个事情倒大呢？神不叫我喝，大概是要叫我在这里学习一些什么功课也说不定。现在神看我向他的心已经准确了，所以就让这个老先知来供应我的需要也说不定。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承认我们许多时候里头的那个感觉常常替我们找出一些理由来，叫神那个最先给我们明白的那个旨意来解释。我在三藩市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以前呢好多年前了，现在说起来是20几年前，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聚会。那时是一位主的侍女在那里传一个信息，就传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去的那一件事。那么在那一件事情哈，那么那时那个姊妹带领我们是特别看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一个绝对的顺服。当时他也提到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些时候好像亚伯拉罕那一件事情，神明明说明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的，神并不是要杀以撒的， 所以当亚伯拉罕按着神的心思在那里把以撒献上，满足神没有留下以撒给自己的时候，神也把以撒完完整整没有损伤的还给亚伯拉罕。因为神看亚伯拉罕那一个献上里边已经满足了啊，所以他说许多时候我们死死地抱着我们一些宝贝的东西不给神，其实神也并不是真要你的那个东西，只是要你那个心意在他的面前没有保留的让他居首位。那个主的侍女的带领没有错，但是人的话听进去了以后，常常一加上了人的肉体，那个话就变了，好像就把那个话变成神向我们一切的要求，神都不要我们的，主不就叫我们那个心思里头把那个东西的地位拿去了，那么神还是把那个东西给我们的，这样子说法是留下了一个地步。有些时候神的确是说，神告诉你这个是东西要拿掉，拿掉就是拿掉，不会说那亚伯拉罕也没有把以撒献上，神没有把以撒拿掉，那么神为什么要我今天这样的完全的拿掉？你不要问神为什么。亚伯拉罕的那个事情是叫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接受一个试验，神借着那个试验把亚伯拉罕带进一个更丰满更体贴神的那个事实的里头。许多时候在我们的里头并没有这个分量，的确是有一些个东西在我们的里头是挡住了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交通的。神为了我们那一个真实的好处，他要把那个东西拿掉，这个东西拿掉就是拿掉，你输的拿掉以后你也不会得那个东西。哎呀，你说这样子怎么神对亚伯拉罕那么好，对我就这样不好？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种心思上头的那一个搞扰啊！现在也许这个少年人就落到这种光景的里头，是啊，我顺服了神啊，我到了伯特利啊，我向那个王说了这辈的话，我现在已经从别一个路回去了，虽然我还没有走回到犹大，但是我那个路已经走了一半了，我没有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呀，我这些话我都听了神的话，大概现在神看我已经在心思里头顺服了他，所以他现在就叫这个老先知来叫我回去，免得我饿着肚子回去，也许在半路上的时候倒下去也说不定啊。多少时候人的心思会替神做解释，有些时候也许是解释的对，恐怕好多时候都是解释错了。结果这一个少年人回去到了老先知的家里，正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哎，神的话来了，你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你不能回到犹大，你一定给一个狮子咬死，你的尸身要倒在那个路上。也许弟兄姊妹们会说，神这样子借着老先知说话是羞辱那个老先知，因为他应该说的话他没有说，这个话是他不应该说的，神要他说了，这个话说出来就是说叫一个跟随主的人在神的面前受了亏损的，这个话在先知的口里头出来是叫先知受羞辱的。我们不要看这一方面，好，我们回转到这一个地方来看这一个问题。刚才我提到在属灵的这个征战的里头就是这样的牵涉三方面，要么就叫神的荣耀，要么就叫撒旦在那里拍手高兴，而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受亏损。我们求主给我们是叫神在那里得荣耀，撒旦在那里蒙羞，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蒙恩，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那个结果就对了，就准确了，不然的话就不够对了。现在这一个少年人他就好像选上了一条路，神没有得荣耀，撒旦在那里拍手，而他自己呢受了亏损。最重要的那个原因，他没有掌握了主自己的权柄。我们读新约的人，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读到这么一句话，在他只有一事，在神的儿子的里头是没有似而又非的。 那也就是说，神并不是翻来覆去的神啊，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神啊。主教导我们也是这样子，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了。那么既然他教导我们是这样子，他自己就非如此不可。如果神自己是那样摇摇摆摆的，那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摇摇摆摆，我们就有理由。但神并不是摇摇摆摆的神，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能照着神自己那个心思一直跟下去就对了。这个少年人就吃了这一个亏，而这一个亏可能是因着他体贴自己的肉身的需要而来的。你看在这个话的里头，是不是说这一个少年人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呢？是，但是呢并不是完全的遵行，他大部分遵行了，局部没有遵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搞扰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完全不遵行神自己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定自己的罪。最怕的我们遵行了一点点，或者是多一点点，我们就凭着那一点点来自己安慰自己，我也是遵行神的话，我并没有离弃神的话，你看嘛，神这样说我就这样行。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是不是主给我们看到，你要遵行就完全的遵行，你不要在那里遵行了一点点就满足在那一点点的上头。和弟兄姊妹们，用局部来代替全体，是我们在神面前顶容易上撒旦的当的一个毛病啊。我们也常常会透过这个事实来安慰我们自己，但是问题就完了。上一个聚会我们所看的，我若看见我的儿女们照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也稍微提过，人在神面前那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做事情多或是做事情少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顺服神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头一个也许这样说，是顺服神的问题，接上去的是我们顺服神到一个什么地步的问题。亚当的堕落，或者说我们人在神面前那个堕落，并不是因着我们的祖宗他做了一个什么的动作。许多人是说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他就离开了主。我要让弟兄姊妹们你看准哈，人的堕落是在吃那个果子以前就开始的，是在心思的里头要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就开始的，并不是要等他的那个动作把那个果子摘下来放到嘴巴里咬吞到肚子里头去，这样才堕落的。他那个堕落是在这个动作以前，他的心思里边把神的话顶出去了，他的心思把神的那个吩咐放在背后了，那一个时候就堕落了。他当时他吃那个果子是把他那个堕落的事实从他实际的动作的里边表明出来而已，没有里头的那个堕落就没有外头的那个摘果子的动作。那么这件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就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说人在神面前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做多少事情或是做没有那么多事情，顶要紧的那个事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看到我们心思的里头有些什么东西。神要看见一件事情在里头，就是在我们那个心思的里头有神的传病，在我们的心思的里头有神的那个管理，在我们心思的里头有我们这一方面所说的话，我们对神的那个顺服，不折不扣的顺服。这个少年人，你说他不顺服神，那是不公道的，也和事实不相符的。但是他的顺服的里头，那个程度没有赶上神所要的那个程度，这是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真是需要主给我们在这一方面看到那个问题来。顺服神是不能在神的心思的里头加添什么，也不能在神的心思的里头减掉什么的。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的，神是不改变的神，在他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那么这个事实是弟兄姊妹们所懂的，主这个不改变是说出了他的公义不改变，他的圣洁不改变，他的恩典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怜悯不改变，他那个旨意也不改变。这个不改变的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带领，就是叫我们完全的跟上他的心思，而把我们带回他原来的要叫我们和他一同的荣耀的那个实际的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转过来看我们的主，你真看到那个事情是如何的真实。好多时候在我们心思的里边，我们觉得哎呀，叫我们顺服神好像叫我们太委屈了，有些事情我是在真是喜欢的呀，神不许我就不能喜欢了，哎呀，这个事情好像对我这个人的那个感情伤害太大了，哎呀，我对某某人我真是喜欢他，要把他讨过来做妻子的呀，哎呀，但是神的心思并不是这样子，哎呀，我就也叫我心里头感觉太难受了，或者说哎呀，对某一些东西我真是觉得我非把它得过来不可，但是主告诉我说哎呀，那个事情对你没有好处。你说这样子的话，好像神是只是要求我这个人，又是要求的那么严格，哎呦，我这个人就是好像摆在那个肉那个砧板上的那个肉一样，神喜欢切多少就把我切多少，嘿，我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想许多弟兄姊妹们如果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思要追求，等到撒旦送一个疑惑来的时候，你也许多多少少会出现过这样的想法。我承认我有，从前实在是很强烈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呀，主啊，你好像简直就是欺负我嘛，哎呀，你拯救我过来就是为了这样欺负我，你这怎么算是恩典呢？过来一些日子，主给我看见那是我的愚昧，并不是神对我的欺负，他实在是照着他所看为美的来带我走在他要我恢复进到他那个荣耀里头的那一个事实。我们说刚才说转过来看主，腓立比书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事实是这样，他从至高降到最低，成了人，去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主从至高真是下到最低，那么在这个如果光从那个表面的现象来看，你说神啊，你简直是欺负你自己的儿子，你看你又说他是你父你怀里的独生子，你应该是爱他爱到不能再增加的那个地步才对啊，你看你现在做了什么事情，你叫他离开宝座到地上来，你要是叫他生长在王宫里头，那你还算是给他留下一点面子，但是你要不叫他生长在王宫里，你就是叫他生长在那个马槽的里头，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付你自己的儿子？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出生了不久马上就受了逼迫跑到埃及去，后来回来就卑卑微微的在那个拿撒勒过了那个30年差不多，以后出来传道，主啊，你如果你真是爱惜你的儿子，你叫他有传病，他话语一出来马上人就在神的面前俯伏，他的动作在那里一显明，人就在那里完全的跟随，一点一点那个疑惑都没有，但是你又不是这样做，好像你叫你自己的儿子在那里忍受那个孤单的路程，你好像叫你的儿子在那里一直给人反对，你就叫你自己的儿子在那里不断的受人误会，你叫他越在那里说神如何的纪念人，人就越在那里离弃他，到了一个地步人还说你这个人不该活了，把你钉死，钉在十字架上。哎呀，神啊，你说你是爱你父怀里的独生子，我才不相信。如果你要看那个外面的现象，你是看到这些东西，但弟兄们，你看那个主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主是默然在那里走，他没有说什么话。在约翰福音的里头真是说的宝贝，主说我说的话是根据父所说的，我做的事是根据父所要做的，我的一切是根据我的父那里来的。 主叫我走十字架的路，我就走十字架的路；主叫我降低，我就降低；主叫我死在那个最卑微最难受的十字架上头，我就在那里让人钉，我没有话说。人怎样侮辱我，人怎样对付我，人怎样在我身上给我许许多多的羞辱，我看见那是神的心思，我没有话讲，我接过来，我接过来。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啊，你说如果这样子来看，还是神欺负人，还是连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也欺负我们，并不是他的独生儿子，是他用恩典挽回过来的，他当然有理由来欺负我们嘛，因为他是用恩典把我们拯救过来。但十字架的路是停在十字架上被挂的基督的那一点上吗？不是呀，不是啊，你看到十字架并不是那个路程的终点了，十字架还是那个扫序，十字架还是那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那里头是讲他降存心顺服意志于死，曾死在十字架上底上呢，所以是跟着上文的那个来了，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被造的无不向他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也把一个超万名以上的名赐给主。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个是神心思的那个目的，不说他带我们的主走过了很不容易的路，但是这很不容易的路却是要叫我们的主升为至高，接受万有的敬拜，得着的超万名以上的名，同样的那个原则，神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子来带领。好像你说为什么神对那个少年人那样的严厉啊，他究竟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做成了神所要做那个事情，这必了以色列王吗？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你对他还是那样严厉啊？我不知道，如果这一次少年人能活着回犹大，他以后的光景会是怎样，我没有办法推测。但是神看这个少年人到这一个时候接受这样的一个处理，对他是最宝贝，因为他能在这一个事情上离弃了神的话，他也能在别样事情继续的离弃，那样子下去对这个少年人那个属灵的前途没有好处。神从那个永远的观察的里头来看人的情形，我们是用短暂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但是求主给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头要看到这个宝贝的事实，主愿意把我们带回那一个荣耀里，主愿意借着人的顺服来成就神那个永远的计划。好像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愿意和弟兄姊妹们说多说一点话。人在神面前那个堕落是因着人的悖逆而产生，神借着人的顺服把人挽回到原来的那个荣耀的地位上，但是个人在神面前得挽回，这个还不是神的那个永远计划的结果。神是借着许许多多的人被带回神的那个恩典的里头，一同的在那里学习顺服，接受主的传病，然后来预备将来主的国度的来临，再借着国度那个来临来引进新天新地神那个永远的计划的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在神这一个计划的完成的过程的里头，先是从个人开始，然后借着许多蒙恩得救的个人合起来，又在那里学习同样的功课，接受神的传病，活在神的真理的里头，显明神的心思，预备神的道路，好叫神自己那个计划能进到那个完成的阶段。哎呀，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当主用着，或者说当父用着施浸约翰在旷野那里头呼喊的时候，他那个呼喊的话是怎么话？
预备主的道路，修己他的道路，修己他的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能用那两句话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等候。他是要用着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学习接受他的权柄，在那里学习活进他自己的真理，活进他自己那个命令的里头，来预备主的道路，来修直主的国降临的那一个路啊。好像我们求主真是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我们被造不是偶然的，我们被主选过来不是偶然的，主在我们心里头给我们那个感动，来爱慕他，来跟随他，来乐意来服侍他，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只是看见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蒙了恩典，我愿意也叫主得一点喜乐，这个宝贝。但当你愿意叫主得了喜乐，主带你去看到一个事实，你活在真理里，他的喜乐就是最大。那么一活进真理的里头，你就看见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许多神的儿女们要在那里做一件事情的问题。那一个问题仍然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所学习的那一点，接受主的权柄，接受主的管理，众人一同活在神自己的话的里头，不折不扣的活在主的话的里头。等到有一天你看到以弗所书的话是这样说，直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是在这里，我们活在真理的里头，不仅是神的喜乐到了最高的那一点，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是蒙恩蒙到一个很高的地步。我们求主叫我们里边也能看到这一个，也能碰到这一个，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天过一天的更接近他的心意，更能满足我们的主，也更能叫主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了那一个出路，叫主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看今天早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以后的那几次还是照着这个心思的那个路线一直看下去，盼望主给我们实在的能在对主的那个态度上建立一个准确的态度，来站立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来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请朱世白弟兄领我们祷告吧。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有敬拜。我们说父啊，你的心意是如何的难测，主你的爱是如何的高深，哦主你的计划又是如何的美妙。哦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只有低头。哦主啊，我们只有一个恳求，这是巴不得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更多的愿意在你的旨意面前顺服。求主让我们时时刻刻行在真理的路上，求主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为你的爱所感动，而愿意走你的道路。感谢主，求你继续传给我们美好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这样的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